从星期一起，拜登总统将在白宫主持为期两日的太平洋岛国峰会，这个将是美国外交魅力攻势的一部分，以阻止中共进一步侵入这个长期被美国视为自家后院的战略地区。预计峰会期间，拜登仲将宣布对两个太平洋岛国在外交上予以承认。下面请听报道。星期一上午，拜登总统将在白宫欢迎太平洋岛国领导人前往华府举行会谈，并举办工作午餐，开启为期两日的峰会议程。当晚，国务卿布林肯同联合国大使托马斯格林菲尔德亦将在国务院为各国领导人举办晚宴。白宫发言人卡林让皮埃尔上个星期在一份声明里面说，今年的峰会期间，拜登总统将重申美国对我们共同的优先事项的承诺，并围绕这些优先事项深化我们的合作，包括应对气候危机、推动经济增长、促进可持续发展和加强卫生安全、打击未报告的非法捕捞活动，以及扩大我们的民间联系。去年9月，拜登在华盛顿举办第一个美国太平洋岛国峰会，拜登政府承诺帮助太平洋岛国抵御中共的经济胁迫，并发表联合声明，决心加强双方伙伴关系，同时表示他们对建立当地民主的蓬勃发展有着共同愿景。在今年的峰会期间，拜登总统预计将宣布对库克群岛和纽埃等两岛国予以外交承认。两名高级政府官员已经证实了这一计划。不过，向中共靠拢的所罗门群岛总理马纳西索加亚雷将会缺席星期一的峰会。一名高级官员说，美国对索加亚雷的决定感到失望，尽管这样，更多太平洋岛国仍然对美国表达支持，包括斐济对美国加强该地区的接触表示欢迎，强调这个将会令太平洋地区更加安全。针对中共在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持续的军事扩张，多位熟悉内情的消息人士向日经新闻说，美军正在度同菲律宾讨论增加额外的驻地，以扩大在菲律宾东部沿海地区的军事部署。下面请听报道。据三位熟悉内情的人士星期六话俾日经新闻听，美国和菲律宾已经开始讨论扩大美国在这个岛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军事准入。这个是美国和菲律宾两国对中共在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咄咄逼人的行动的最新反应。菲律宾总统小费迪南德马可斯自从去年6月上任以来，一直以充于恢复两国长达70年的同盟关系。在前总统杜特尔特执政期间，两国关系一度相当冷淡。印度洋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约翰阿灰利洛在这个月中的新闻发布会上提到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司令布卢纳的时候，曾经说，布卢纳将军和我可能会向我们的高级领导人提出建议，以考虑增加地点，但在得到这个答案之前，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目前美军在菲律宾已经有9个基地，其中7个位于吕宋岛和巴拉望岛。消息人士说，美军可能会在其他地区选择新的地点，包括萨马尔岛和莱特岛。棉兰老岛东部和吕宋岛的比科尔省亦在度考虑之列。不过另一位消息人士说，目前的会谈还只是在初步阶段。据南韩外交部星期六透露，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南韩日本外长正在对俄罗斯和北韩的军事合作进行密切讨论，包括对潜在的武器交易已经表达出严重关切。下面请听报道。据南韩外交部星期六证实，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南韩外长朴振和日本外相上川洋子在上个星期五的简短会议上同意对任何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威胁地区安全的行为做出坚决回应。南韩表示， 呢次会议旨在解决啲人对俄罗斯同北韩潜在嘅军火交易及其对区域稳定影响不断升级嘅担忧。喺先前上川洋子同朴振嘅双边会谈上，两个人针对印太地区局势、俄罗斯同北韩首脑会谈等问题交换意见，对于北韩以前所未有嘅频率发射弹道导弹，两国都感到担忧。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上个星期对俄罗斯进行咗为期一个星期嘅访问，并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讨论咗军事合作问题。美国、日本、南韩因此亦担心俄罗斯可能试图从北韩获得弹药，以补充其因乌克兰战争而减少嘅库存。上个星期二，南韩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张浩镇召唤咗俄罗斯大使，敦促莫斯科放弃同北韩嘅任何潜在武器交易，并警告话后果将会好明显。随后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星期三说，俄罗斯希望在所有可能的领域扩大和北韩的关系。随后南韩总统尹锡悦星期三亦在第74届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演讲，表示如果俄罗斯帮助北韩加强武器计划以换取对其乌克兰战争的援助，这个将是直接挑衅，南韩及其盟友不会袖手旁观。另一方面，南韩官员说，南韩将与美国和其他国家讨论对俄罗斯和北韩实施更多制裁。武汉病毒研究所专家石正丽及其团队今年7月发表了一篇论文，指出他们观察到20种高风险冠状病毒，呼吁全球必须针对类似新冠疫情的疾病做好准备。下面请听报道。 COVID-19 疫情肆虐全球三年几，现在稍微趋缓。香港南华早报24号报道说，中国最著名病毒学家之一，曾经任职于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石正丽及其团队，7月在英文期刊《新兴微生物与感染》发表论文，指出在评估40种冠状病毒传染给人类的风险之后，发现有半数属于高风险，其中有6种已知病毒能够传染人类并致病，亦有证据表明另外3种可致病或传染其他动物，几乎可以肯定未来极有可能再次出现冠状病毒疾病。据了解，该研究乃基于对病毒特征的分析，包括种群、遗传多样性、宿主物种以及人畜共通疾病的历史。可能是因为不是用中文书写，发表两个月之后才在中国引发讨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一名专家则认为，这个亦反映出中国突然取消动态清零防疫政策之后，中国人民希望摆脱这个话题。中共官员亦有意无意地淡化疫情，某些城市亦早已经停止公布疫情数据。鉴于这份研究具有高度敏感性，很多中国病毒学家不愿意多加评论。另外，石正丽及其团队亦找到快速并且灵敏的检测工具，可以用来主动监测这些高风险病毒，他们同时辨识出病原体的重要宿主，包括蝙蝠和啮齿动物等自然宿主，或骆驼、果子狸、猪或穿山甲等潜在的中间宿主。2002年在中国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首先爆发，第二年扩散至台海两岸及东南亚的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 SARS， 以及2019年在中国湖北省武汉市率先传出病例，接住在全球广泛传播至到现在的新型冠状病毒病 COVID-19 都是由冠状病毒所引起。武汉病毒所致力于冠状病毒研究，但中共官方迟迟不愿意公开对疫情溯源至关重要的资料。世界卫生组织日前表示，确信中国拥有更多可以揭示 COVID-19 起源的数据，并要求北京分享所有相关信息。 印度和美国25号在阿拉斯加展开为期两个星期的战争实践军事演习，强化两军情谊以及在极端天气之下的协同作战能力。下面请听报道。印度国防部25号宣布，印度和美国战争实践演习9月25号到10月8号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韦恩莱特堡基地举行。印度陆军有350人参加，双方将进行一系列战术操演，强化协同作战能力。这届演习着重于训练综合战斗群在山区及极端气候条件下的作战能力。印度国防部说，除了战斗、侦察、空降、爆破、后勤、伤兵撤离等实兵演习之外，战争实践还包括指挥所演习、专家研讨等项目。这次将是印度和美国第19次举行战争实践系列演习。印度国防部发言人巴布24号在社群平台 X 发文说，战争实践演习有助印度、美国两军强化能力与情谊。战争实践演习是于2002年初登场，前三届在印度举行，之后由美国及印度轮流主办。上次演习是在2022年11月在印度的北阿堪德省山区举行，距离中国和印度边界的实际控制线不到100公里。印度和中国于2020年6月在边界爆发冲突，两军至到而家仍然在寒冷的喜马拉雅山区部署重兵对峙。另一方面，印度亦于25号到30号期间派遣部队到俄罗斯东方军事重镇海参崴，参加东南亚国家协会国防部长扩大会议、专家工作组会议，以及俄罗斯、缅甸联合主办的反恐演习。这次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